那么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么今天的经文是我们呀，过去我们很少提到的。这一段经文对我，特别是最近的情况里面，对我有很深的提醒吧。那么我相信在我们的家中里面，你自己也做过小孩，那么你家中里面也有小我们的小人物哈。那么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都将我们的小孩子呢已经怎么样了，每一个家生的孩子不多，所以呢我们就将我们的小人物变成大人物。我们所有的事情，不论吃的要去哪里的，都要听他。在他的印象当中，麦当劳就是他的最好的餐厅，你要问他吃什么，他一定要跟你说要去哪，那么呢你就乖乖的跟着他。那么他去哪，他要做什么，你都是要跟他。但是呢，大家记得不记得，当我们带着孩子的时候呢，特别是孩子还小，原来他们非常非常注重我们有没有接纳他是一家人的感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家庭还是家长们还是怎么样，当你晚餐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吃得慢，同时呢孩子吃饭呢一半是吃一半是碗，然后呢他就你给他所有的东西呢不及他的手香，所以呢他跟你吃一半的时候，他就会用手开始来动。然后呢我看到一个家庭呢，他的父母就随他就，然后呢在他的椅子下就铺满了报纸，他已经预备他一会一会打什么东西下来呀，会撒什么东西下来呀，米饭啊送菜呀都在这里。那么为了怕这一个场面出现的话，那么很多家庭就会说，哎，孩子先吃，孩子给他先吃，然后呢先吃，吃了之后呢轮到我们长辈了哈，大人来吃，然后叫他们去碗。有多少家庭是这样子的？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哇，那么开明的啊。 OK， 那我试过啊，会觉得怎样会好一点，我喂他吃饭啊，我跟着他，然后说快快，那么轮到我们自由一点了，让他们去玩。但是发觉呢孩子不高兴，闹情绪，你让你们吃，他还是要在你旁边一直来搞你，一直来怎么样。那么后来呢我就知道一样东西，他喜欢参与，他喜欢参与。要是你没有让他参与，他会觉得你不当我是一家人。所以我知道这一个道理以后，我们就是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是一起吃饭，然后呢讲话所有的分享都有他们的份，他们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手拉手一同祷告谢饭的时候，他们也要参与，他们要参与，就是说今天是谁祷告，他由他来安排的。然后要讨论的问题，要讨论的问题是他要有参与权。他会觉得这一个，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他带开，他这样的让他有参与，觉得是家里面的一份子，他非常高兴。他就说什么人要用什么东西给我来换我的家，我都不愿意。我想不到原来让他来参与，让他觉得我是家里面的一份子是这样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一个信息呢？不再是外人，因为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的人，信主的年日或是来到这个教会的人， 可能就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你来几个教，来到这个教会，我知道有一些弟兄，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十多年或者几十年，有一些是最近哈，最近来了几周或是怎么样。不论你长远的或长远，我们都要感恩，就是说你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那么我就想到，就是说，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是神差派你到这里来的。那么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家，你什么都不去。刚才我们跟一位弟兄来聊的时候，啊，你什么的地方都不去，一来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找教会。那么这肯定你跟神已经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这一个就非常感恩，其实来到教会的人就应该就是跟神已经建立了关系。同样的，你来到这个这里，神让你不单建立这个关系，也希望你来跟弟兄姊妹们一同建立这个教会，一同来完成神给我们的在教会里面的托付。这个神要我们走在一起建立这个家的重要的目的。那么我想在今天里面，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人。在这里我想请问，有多少人你信主已经超过三代人的？多少人你信主是超过啊，小明啊，浩明，他是，还有没有呢？超过三代人的 ，OK， 你父母呢？你父母已经信主的，啊，多了一点，多了 ，OK， 那非常好，真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越是没有人跟我们将这个福音给我们，将这一个来传给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局外人，我们还是在这一个失望失落的当中，走向灭亡的里面。那么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其实呢，也是你手里面有圣经，你手里面有圣经或是怎么样的话，已经打出来了，就是这个背景哈。今天我要为什么拿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想跟你读，跟你一起看。其实不再做外人哈，我们是不是在做局外人？这一句我们常常在新约里面，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是看到的，但是老早老早，其实在旧约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刚才第九节到十四节，我们从看这段话的背景之前，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可不可以将它放大一点点？啊，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吗？不像我那么差吧 ？OK， 看得到。好，可不可以来读一下？好 ，OK， 开始。阿巴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阿巴兰还没有感恩的时候，99岁。我想请问大家，在这里向主学的、念的旧约中 中读的。阿巴南离开他的家乡，进到神带领的地方。当时他多少岁？几岁？七十五啊，听到了，七十五岁。那么离开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已经多少年了？24年。当他看到他的儿子真的神赐福的孩子，就应该25岁，25年相差。你想，75岁的时候，神应许他怎么样？当他离开他的乌尔的地方，神应许他什么？在12章里面，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然后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要也要叫别人的福。你想一下，这一个的应许，这一个神对他的祝福，要他成为大国，然后我必赐福给你，然后你要赐福别人。当你想到的时候，这个是对他。然后呢，到15章的时候，15章是另外，神就将他的跟他的约，跟他的赐福再清楚讲了，再讲多一点。那么跟他说，你要第15章就说你要成为大国，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么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我75岁的时候，你跟我这样讲，我要你成为大国。但15章，神再一次跟他说，我是应许给你的，我要赐福给你，你的我要祝福你成为大国，你的后裔哈、啊、要怎么样怎么样。神是这样应许给我的约，但是25年了、啊，我能够看到吗？我还没有啊。阿巴拉罕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但没办法，没办法用自己来想，因为这24年来我孩子都没有。但是他想到，是啊，我今年已经99岁，我的太太呢已经89岁，89岁的时候，在人的眼目中就是死人嘛，你什么让我有孩子呢？所以呢，阿巴拉罕是相信神对他的应许，但是他没办法想象神的能力，只是想怎么样，哎，我家里面有一个我家族的人，你可以赐福他以便一些，你可以啊。你是不是说他，因为你没有给我孩子嘛，你是不是要赐福给他？神说是你生的才算是你的，不是你生的就不算。那个在想，那个他的太太就非常聪明了，既然我们都老了，根本就没有机会生孩子，可不可以不如我们家里面的家佣，我们的有个婢女下嫁给你做妻子，帮我们来生。就是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神的应许。然后呢，在这里就是什么说，神说 我就是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的后裔是世，同时呢，神要对阿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的。怎么样会到世世代代？太遥远了。他就用尽他的方法来想。在这里神说，我与你立约。到这里的时候，第九节开始就讲到，从这一个背景里面，神在17章到1到8节，他的应许有改变，不是刚改变他刚之前所讲，那是更详细的去讲，我不单要赐福你，那刚才我们12章的时候，我要你成为大国，但是在这里呢，神是说，我要你成为多国的父，
我要你成为多国的父。同时呢，在这个多国的父里面，我要祝福你的后裔，就是不单在这个时候，乃是你的后裔，然后 到哪里去呢？直到世世代代。这是说包括你吗？包括你吗？也包括我吗？还有我们后面的人，就是世世代代，原来我们都在这个祝福当中，这一个恩典里面。但是当神怎样去应许他的时候，你需要在我的面前干嘛？你要做什么？我要赐福给你，不单赐福给你成为大国的父，你要改名。阿伯拉罕就在此的时候从阿伯兰改为阿伯拉罕，是多国的父。然后呢，不单我要祝福你的家族，祝福你的所有的后裔，然后遍满全地。那么这个月里面确实包括了我们。那么为什么这个月是非常重要？神说我跟你立约，但是第一个句是什么？你要在我的面前，你要在我的面前遵守我的约，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先来想做完全的人。做完全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做完全的人，当我们听，就是一个在品格上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在品格上是他正直的人。那么神说你在我们面前走，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都在我与你一起的，我与你同行的。但是你需要注意，就是你的品格，你需要正直，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的带着一个单纯，带着按着这一个的诚实的心来服侍我，来跟着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蒙神的祝福。神只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有怎样的，有怎样的品格在他的面前。神不要要求我们能够干什么干什么，乃是在他的面前我们有这个合乎神真理的本感。但是我们想，那么阿伯拉罕他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他的品格怎样？他就没有犯罪了吗？那么你我都知道他有没有犯罪呢？也没有做错事情呢？他有一样我会觉得离谱，就是说一错再错，一错再错。同时你想，既然神应许我有后裔嘛，那么听妻子的话多过听神的话，不如我们家里面有个下家，你就娶她，跟她有关系，然后生个孩子给我们，那就 OK 了，解决神的应许。我们中国人说听老婆的话是会发财的，是吗？怪不得我们没有发财的人在当中，因为大家都不听老婆话。那不是啦，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容易摇移我们对神，我们会改神对我们应许，然后用我们的方法来解释神对我们的应许。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要相信，当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根本就没有可能再有孩子。但是神就是要他单单的相信我。所以第一句话他形容自己怎么样，第十四章的第一节里面说他怎么样介绍自己，这一句话也一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也很留意啊，Iris 做主席的祷告，他所分享的所讲的，真的我们相信 他，我们相信他，我们口里面所相信他，但是相信他所做的事情，相信他真的会完成，相信他听祷告吗？相信他能够解决我问题吗？相信他我现在的难处他能够为我背负吗？他为我开路吗？神只是讲，我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们，我相信神的，但是你的相信 是真的满满的相信足够的信心吗？神要你不动，你真的不动吗？神要你去，你要考虑可以用方法怎么样逃避吗？总是有很多的情况，但是在这里他讲解释就是说，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他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走，你要做完全人。然后继续跟他做什么？你要遵守我的约，你要遵守我的约。我跟你讲什么你要记得，我跟你今天这个约，你可以讲神的话，神的律法，他吩咐我所做的事情我要去。但是今天因为这个约里面最重要有一句话，我要做你的神，你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然后我要做你的神，我要做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做你的世世代代的神。弟兄姊妹们，在我里面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当神这样讲的时候，我要做你的神是给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安慰。你想一下，当你自己，所以我很要开车要到什么陌生的地方，我真的心里面常常都打嗝，我会担心，我不知道我一会去到哪，就是上一次要去一个弟兄的家，常常我来了很多次，但是就是一没有注意，住在里面兜来兜去，很简单的，兜到后来就是我打个电话给他，我其实已经进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去哪了。他说我看到你了，我说你看到我吗？是啊，我跟着你后面呢，你一直在兜啊。我就是这样，但是认识有一个人，在我人生的里面，真的明天如何我也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今天的难处我所面对的，明天可以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位的神，有一个，你算了，交给我，我来帮你，我帮你开车，这个人生的路我帮你开，你愿意交给我吗？这个还再重要，你愿意交给他吗？其实很多时候他说我要做你的神，偏偏很多时候我们就要跟他斗气，都是我自己来掌握好一点。我曾经问过一个弟兄，我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开车的？很多时候都说，哎，坐我的车或是怎么样，你总很喜欢开车。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生命在自己的手中好过在别人的手中，是吧？但是越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永恒主的手中，是不是更安全？他只是，所以这个约很重要，我要做你的神，我不但要赐福给你，我要带领你引导你，我要赐福给你，你前面的路是怎么样歪怎么样走我都知道，我都掌握，你问题你交给我。同样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是要遵守我的约，你要听我的吩咐，你要跟从我。弟兄姊妹们，两年多，那你要听话啊，你要乖啊， 对孩子说，哦哦哦，那他怎样答应你呢？你的不要，你放心好了，他一定做不来。啊，你要收拾衣服啊，你要洗碗呢、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他哦哦哦，那么你出去啊，我保证告诉你，你回来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们，你想一下，我们在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约里面，他已经做了主动，给我们立约，他只是要返回来，你要做这件事情。你想你要多少？你真的能够遵守他的约吗？你真的去听他的话吗？特别是这两年多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当中，真的，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你听神的话听了多少？是不是上网听一下崇拜，就已经代替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我自己住久不久有困难的时候，我要找工作了，我要拿身份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应该去哪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跟神是非常贴近的。你要听神的话吗？我遵守他的约吗？你想一下，这两年多以来我们受的挑战是非常大，特别是挑战是我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好像多嘛，但是我们多是真的会跟他建立紧密的关系吗？或是我的心里面想到其他的东西去？这一个是我给大家想，特别是这一个世界里面世俗的文化当中，特别是跟我们的心里面跟神的话是抢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偏向世界走，我们以世界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在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带到来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价值。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与我们立约，他已经讲，只是要求我们要遵守他的约。第二个要我们遵守的，就是要行这一个的割礼。这个割礼呢，在我们来说，是在我们觉得犹太人里面啊，第一次在这里的提到哈、啊，在我们圣经，特别是在后面呢、啊，新旧约里面都提到割礼，但是唯有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割礼。因为在当时里面提到割礼呢，是很普遍的事情，很普遍，周围的地方，很多的中东的地方都是用。凡是男丁的都会做这件事情。那么犹太人就按着这个情况，他们就行割礼，一出生第八天他们就行了割礼，直到现在。所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抓犹太人，死了很多的犹太人，特别是男丁。你不是说我拿你的 passport， 我看到你是什么出生在哪里哪里，哦，就怎么样？不是啊，他就是要看你身体，看男丁，你有没有行割礼？犹太人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很保持这个传统，就是说这一个是神立约的地方。所以当时抓的犹太人，就是他身上有这一个割礼的记，这一个的标记，所以这些人就抓到这个路旁里面。我家里面男孙，他的爸爸也是将他出生八日就将他抱到医院去，
为他做了这个割礼。他行完以后才告诉我们，他说我从小就将他奉献给神，让他身上有这个印记，这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这一个割礼，所有的男丁要做，成为他们的标记。记得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神怎么样方舟挪亚做这个方舟的时候，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然后用彩虹，用彩虹作为一个印记，我以后不再做这事，毁灭这个地方。割礼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标记，就是讲到你是属于我的，我与你立约，我要赐福给你，你要成为蒙福的后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到新约的时候，就很多人特别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外邦人那要怎么样，是不是都要行割礼？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使徒们跟保罗一直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啊，怎么样一直在争持这一个割礼的问题，一直在讨论这个割礼的问题。后来他们就很讲到，就是说割礼就是外表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接受心灵的割礼，就是你愿意预备你的心，你是否愿意用心灵这个认同，我相信我的神，然后除了他没有其他的救法，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这一个割礼，心里面的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救赎的恩典就从我们的心灵的开始。当然今天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你可能已经随礼了，你已经接受主了，但是这一个割礼，这个心灵上的割礼，你要没有呢？要是只是外表上，只是外表上，你想这一个割礼现在临到谁？临到不单是阿巴拉罕，他的子孙，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有这些这样记录的人。为什么要将他的家里面的人都包括在里面，包括我在我家里面的这一些做奴仆的，他在这里，我在我家生的。因为以前就是说你没真的在外面在流浪的话是怎么样，将这些人带回来，你只是给他吃的，有休息的地方，但是所有的事你一生一世都要跟着他，你就是奴仆。然后奴仆所生的他是怎么样，所有在你家里面的人都要领受这个男丁。那么表示什么样？神真的不骗大人，凡是在这个家里面的，家里面所有的人，包括外人人，但是因为阿巴拉罕在神的面前他是完全的人，他要在神的面前遵守这个约，他要让这一个的生命里面延续下去，这不再分民族了，就是你所有在家里面有关系的人，你都一样的蒙福，在家里面都可以这样蒙福。所以我们想啊，就是说我们进到神的家，进到在这里，我们不是讲你有什么，乃是说你跟神有没有这个关系，你跟神有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多过于怎么样外表上。有很多的人他们接受，我们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印记这个标记，我们就用洗礼作为我们的标记，用洗礼代表。但是老实说，你有没有看过洗礼完了以后，你要再找这一个人已经找不到了，
洗礼，越是只是外表，我遵循这一个的要求礼仪，但是心灵里面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信仰不单是外表一个形式，乃是你里面你真的相信，而且好像阿巴拉罕他们的后裔一样，真的是委身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我的祖宗是怎样子，神怎样吩咐我要做怎样的事情，我要同样的委身给他，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去反省一下我们外表。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所讲的跟我所行的所相信的是一致吗？有时候呢很多人都开车的，你开车现在都很多的方法都可以知道前面有没有录影，有没有照相机，都很多方法。平常80的你开100，不开10095，但是知道呢前面有一个照相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其实我常常会觉得你是不是自己在装扮自己，在伪装自己。同样我们的信仰都是怎样提醒我，当我来到教会是一个样子，我在外面是一个样子。有可能就是说是现在说很多的侍奉我需要人，我来侍奉我来参与，但是我有其他的动机了。会不会突然之间这一段时间我很亲近他，我亲近他是出于我的自发，或是我的感动，或是我心里面另外有一样东西，另外有一样东西是我要想要的。这个对我们很多的提醒。最后的，当我们有这一个责任，给神给我们有这个权利，我要侍奉你，我要做你的神，给这些外的，那么你都有这一个责任。那神不单是单要求阿巴拉罕家里面所有的来接受他这一个的约，要行这个割礼。在这里他提醒我们，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作为我们从外人里面进到家里的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外人，但耶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可以与神的儿女们选民来分享神的救恩。本来我们就是局外人，我们不配的，我们是该死的一群，但是现在就是神就是说我跟你立约，我要你要做这个表记之后我要做你的神。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福气。但是不要忘记第14节，当我们拿到这个福气，我们也要承担一个责任。在神吩咐阿巴拉罕所有的行这个礼的时候，他说越是你不愿意遵循这一个割礼的，你就要被剪去，就是死亡，就是死亡。这个表示神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一个割礼的，重视这个割礼，非常重视它。然后当你自己去选择，去选择，神给你机会了，这个机会不是你能够拿到的，但现在神给你这个机会，你不接受这一个的机会的话，接受这个割礼的话，他就会张这个约。你不接受就是表示我对这个神对这个约我废掉这个约， 这个约对我不重要，我不要，我不遵守。
神就说，那么你结果就要承担这个死亡的结果。
守约跟背约都是这一个的后果，
你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
你愿否接受这个心灵的割裂？在心灵里面，你愿意打开，你愿意接受它，你愿意相信它，你愿意去跟随它。背约只有死亡，这个是没有其他的途径的了。
所以这个约对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但今天我要给大家两个问题。
今天也许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再是外人，但是在教会的服事上，在心态上，你是否是外人？
这一个我给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想一下。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是否是外人？你们去传了，哎呀很好，教会有传福音了，你们就传，你们传得很好。
你是否是外人？那么在十一奉献之上，你是否是外人？
你家里的事在家里做咯，不关我的事。你家会有什么需要是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是否外人？
有一个周刊很特别，我觉得很有意思，有可能我们拿来参考。有一间教会的周刊很特别，好像在封面上就跟我们的教会都一样了，是上部分就是所有侍奉的人员名单，然后下面就是服事的人的服事的人是谁。哦，他们有主任牧师的 OK， 主任牧师是谁，然后这牧师是谁，传道是谁，然后侍奉人员侍奉的岗位，他写什么？全体会众。
我很感恩，最近这几周来，有弟兄姊妹们走动，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环境里面去生活。但是我收到的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事，
是非常感动的。他们不单去参与崇拜，而且已经马上投进侍奉里面。
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们要看到，你们要知道，现在我们处在国语堂是处在一个转动的变动的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每一个人一同当这一个是你的家。当你看到需要的时候，不用我们去邀请你，是你来主动，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我知道哪一个教会呢很特别，但是我要佩服会众的顺服是非常高。就是说他有一大张的名单，会众的名单是有牧者将他们排排排排，他们就看他们在这个名单上有份，他们觉得很高兴啊，教会当我是家，当我是家人。没有说你愿不愿意，好像愿不愿意的主动权在自己了。他就说看他们排，弟兄姊妹们看到自己，哦，原来在这个家里面我有份的，很好啊，这个可以考虑，这个可以考虑。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岗位都需要人，可不可以让我们将你的名字摆上去 ？OK， 你要愿意摆上去的，跟我们的执事们讲好了。第二个，我想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我们有两个约，在我们教会里面也要有两个约，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水礼，第二个 圣餐。水里，耶稣基督他不用水里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接受水里？我在你们面前立下这个榜样，我要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不需要，但是他还遵行。然后记得吗？常常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他。当这个纪念的时候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他很重视我们来到的跟前，我们是什么样蒙恩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能够重视这两个礼吗？我们能够重视圣餐吗？我们能够重视趁着这个机会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去反省我自己属灵的生命吗？还是我当这一切都是礼仪，有跟没有没有什么大分别。不要忘记，神从来不会忘记他与我们立的约。越是我们采取可有可无的态度，那么结果我们是看得到的。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同心到你的跟前来，但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动工。求你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我要邀请你，你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是否将自己在这个家里面，你看自己是局外人，不是家里的人。神与阿伯拉罕与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所立的约与你没有关系的，你知道。也许你轻看这个约，你就有今天的表现。也许你能够尊重这一个祝福，你的表现就会不同。祈求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继续动工，你可以怎么样去回应他？他呼召你，他呼喊你。求神怜悯，让他在你心里面的感动不会消灭。求神继续在你的心里面来说话。恳求父神让弟兄姊妹们有力量来回应你的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